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神不是让但以理直接有未卜先知的特权，神给的是异象。神给的是异象，是一个画面，观赏一幅气势宏伟的磅礴的这个巨画的时候，你要怎么看呢？一个很大的巨画的时候，你不能站上去把鼻子贴在画上看，你看不清楚的。你要怎么样？你要退开一点，你要退开一点，站得远一点，把整幅画都尽收眼底，从整体感受画的色彩，揣摩其中的线条和转折，让这个画面呢在心里创造一种感受。这个今天我们读这样的意象也是这样，我们要随着画面啊，求神把我们带到但以理时代的那个门槛面前，那跟但以理一起用这个时间的望远镜来遥望未来，一直看到世界的末了。还要做一点准备，就是圣经中的预言和意象啊，常常是逐步应验的，从局部到全体，从近期到将来，而且它可以多次应验，你不一定要把它框在某一件事上，它有逐步实现。也许啊，有的学者我觉得是非常睿智的指出说，话中的时并不一定是限于时，只是表示多而全的意思。我们看的时候不要纠缠细节，要体会和感受画面对我们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那么再回来，但以理从意象中领受的是人类世界的走向，这个走向是什么？先不去管哪个国家，这个走向是什么？这个走向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世界不是走向美好，而是走向败坏。我要说点让听起来有点泄气的话，是走向败坏。人类社会正在无可救药的走向灭亡，所以但以理心中愁烦呢。第二章的巨象，金银铜铁，好像人类社会的文化科技的发展，这个灿烂辉煌的是表面现象，而人类政权，再说一次，人类政权的本质却如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七章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是兽，是凶残丑陋的兽性。当人类社会不跟随神的时候，当人类社会把神赶出去的时候，人性就渐渐的异化成了兽性。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统治人性的现实。你看啊，怪兽当中有第二兽，大家还记得第二兽是什么？是巨熊。巨熊呢我们把它跟马代波斯连起来，经文说这个巨熊啊庞跨而坐，这是中文的翻译，很雅。在原文当中呢，其实是说它半站起来要往前扑的样子，它就是从原来蹲着它要站起来，它一腿高一腿低，就叫庞跨啊。那马代波斯呢，实力不平衡啊，但一开始马代强，后来波斯强的很多，所以它是一边高一边低嘛。熊的嘴里已经衔着三根肋骨，这个是预表马代波斯要吞噬的三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这时候我们注意到经文中还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起来吞吃多肉。他都毁灭那么多了还不够，还要让他吞吃多肉，还要让他毁灭更多的国家，杀死更多的人。我们人觉得自己很文明很了不起啊，人类的文化很了不起，其实你纵观整个的人类啊，离开了神的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野蛮的生物。人类之间、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的惨烈程度超过任何一种动物。就不久前，2020年7月16日， 山西晚报有个报道，说在高平市北城南王庄村的一处种了玉米的土崖，发现了大量的人类的头盖骨、腿骨、臂骨、关节骨，各种样的人类的骨头，而且这个骨头是很密的交叉叠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尸骨层，触目惊心。专家赶去考察，后来专家得到结论了，说这是2000多年前啊长平之战留下的遗物。大家读过这个中国历史知道长平之战啊，这是主前260多年的时候，那个秦国和赵国决战，那个赵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就任用了赵括。这个赵括跟一个成语连在一起，大家记得吗？叫纸上谈兵，把用了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来领兵，结果就被经验丰富的勇将秦国的白起把赵括打败了。赵括被秦军射死，他的40万大军投降了。他的40万大军投降了，秦国的主帅白起下令是什么？把投降的40万人全都给我埋了。40万人呐、啊，全都活埋了。新发现的尸骨层是其中的一个活埋点。那小时候读《史记》也没觉得有什么，那实际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那么一句话，真是轻描淡写。他说什么？卒40余万，皆坑之。现在想想，这是惨绝人寰呐、啊。而且荒唐透顶的事儿啊，都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呐、啊，同文同种啊，不过是一群陕西人跟一群山西人打群架而已，对不对？打打群架，而且一方已经服软，已经投降了，得胜的居然把那些投降的人全都活埋了，40万人呐、啊，屠杀呀，怎么下得去手呢？人性中真有那么残暴啊！就是有学者也这么来评论说，人类历史。远看波澜壮阔，豪杰辈出，近看呢残忍肮脏，虎狼横行。从18世纪啊，英国人 James Watt 就是他发明蒸汽机啊，第一次工业革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电力技术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技术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到了以网络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看起来人类进步了很多，科技昌明，物资丰富，形势一片大好，好像生活越来越舒服了。其实人类在走下坡路，一方面资源逐渐枯竭，污染日益严重，更危险的是各国之间以邻为壑，政治战、经济战、贸易战越演越烈，而且恐怖分子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对吗？而且这个街头的暴力越来越多嘛，才几天前芝加哥街头第二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抢掠活动嘛，这个世界真的是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净土了，没有了，这个世界没有那种人想象的那种乌托邦了。一旦核武器落在了恐怖分子和战争狂人的手中，一个按电钮的动作就能引起毁灭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你想想这用得上现在网络上一句话叫做细思极恐，仔细去思想这是极其恐怖的事情。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这是我刚才在有一句话在讲医生哈，这个不管了，这个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门口有个雕塑，很多人都看过吧，可能也在那儿拍照过，这是纪念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子反应堆，这是费米和一群科学家他们建立的啊，咱们这个离费米实验室离咱们不远。在1942年12月2日，试验成功了第一次可控的铀裂变链式反应，从此世界进入了原子能的时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1945年的8月6号和9号，两颗原子弹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随着那个翻腾上升的蘑菇云，科学家们就在反思这个世界到底在往哪儿走啊。就在同样在芝加哥大学就出版了原子科学家公报，这个他同一群人在1947年就设立了末日时钟， 你们听说这个观念吗？大家看一下，从这个1953年一直过来，大家看到，当然这个钟的这个时间单位不是我们平常手表上那个时间单位，这个就告诉我们世界核大战的危机，世界在核战中毁灭的危机有多么近。大家注意到，在2019年的时候还有几分钟，到现在呢，按照它的时间单位是只有100秒了。这个100秒，如果你用前面的时间这个亮度来衡量的话，差不多是相当于5年的时间。大厦将倾啊，迫在眉睫呀，难怪但以理心中惊惶。我们这么说吧，王朝变换，政权更替，人类世界走向败坏，科技进步，武器发展，末日时钟加速移动。那神的子民呢，要有紧迫感，要有紧迫感，我们要勤勉，我们要努力，要努力的来传福音，我们来努力的多为主做工，时间不多了，要加油。第二，但以理为何惊惶？因为恶者打败圣民。你看那个异象当中代表国家权势的怪兽猖獗，铁牙铜爪，吞吃嚼碎，用脚践踏，各国之间互相残杀，生灵涂炭，秩序混乱。但以理心中焉能不愁烦？经文中两次说到他惊惶，是因为他看到最凶狠的那个第四兽头上的小角与圣民征战，而且胜了，小角胜了圣民。所以但以理为自己的同胞耶和华的约民和以色列人，就是为耶和华的约民以色列人担忧。他们已经处在国家就是家破人亡嘛，流离失所的境地，还要经受小角的攻击和折磨。这个小角有三个特征：说夸大的话，而且呢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3年半，与圣民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小角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啊？在启示录当中讲到第13章啊，讲到有一个恶兽，讲到恶兽，这个兽从海中上来，也有10角7头。这个兽呢，身如豹，脚如熊，口如狮。再说一次，身如豹，口如熊，脚如熊，口如狮。你看这个豹是这个怪物是什么？是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第7章的四个兽的合体。这个四兽的合体，他说夸大亵渎的话，任意而行42个月，正是3年半。由此，而且也讲了他与圣民征战得胜，是跟这个前面的小角非常的吻合。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中的小角预表并且指向启示录中的兽，而且启示录的兽在新约里有一个恶名昭彰的称呼，大家知道是什么？那个兽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这个称呼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在早些时候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的时候用的。请大家注意，我们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看呢，这个神把这个真理渐渐的显明，他指的是那些说谎话的、迷惑人的、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而且在新约当中讲这个敌基督呢，既是辅数，首先是辅数，所以历世历代这个作恶反对神、抵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诱惑人犯罪的人，那些政治啊，包括那些政权、政治文化体系当等等，都列入敌基督的这之列。而且呢，它同时又是单数，它最终指向那个末世要现身的啊，罪恶势力的大首领，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说的那个大罪人和不法之人。我们这样就能够明白小角与一切不法的人、不法之人和大罪人敌基督的关系。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小角一直在历史当中兴风作浪，他是恶者 撒旦魔鬼的代言人，他利用人们心中的罪性，以谎言来破坏人们的信心，阻挡人们归向神。经文中四次提到这个不法之人说夸大的话，说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什么是夸大的话？夸大的话不是一般的吹牛，吹牛当然是夸大的话，这个夸大的话是指挑动人们罪性的，是指挑动人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用来反对神的话语和反对神的教导的那些异端邪说。什么是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呢？就是乱解圣经、篡改原意、推翻圣洁的传统，把人的自由凌驾在圣经原则之上，把人当成了神的这样的学说、这样的做法。特别是我们看到人越来越把自己的自由摆在神之上，凌驾在圣经原则之上，这就是小脚干的事情，这是恶者的心愿。就在不久前，在6月29号在美国的 Massachusetts 州波士顿这个西北有个小城市，我们可能平常都不知道，叫 Somerville。 这个城市正式的成为了第一个通过承认多半性侣关系把它合法化的城市。那有专家评论说，这个法案的签署实际上改变了婚姻的定义，也改变了性别的界定。想想看，人做的事儿改变这个，这是对创造万物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上帝的极大的背叛呢，悄悄的进而公开的就这样的来做。你看，人不听上帝的话，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自己来定标准，这是什么路啊？这条路就是当年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路啊！记得20年前，就是这个911恐袭之后，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的女儿 Annie 在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很大声疾呼，她说：“美国人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神从政府内踢走，将神从政府生活中踢走的现象，不应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一晃20年了，我们环顾四围，美国在信仰的路上非但没有转变，反而下滑的越来越快了。你觉得吗？你觉得美国已经不像美国了吗？这是让人心痛啊。小脚猖獗，敌基督凶恶，传统正道被颠覆，异端风起，假师父盛行，圣徒子民需奋兴。属神的子民要有使命感，要有使命感，要勇敢，要坚持圣经的原则，而且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的职责。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坚持真理，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不与世界同流合污。当这个世界的列车在加速的奔向末日的时候，我们要抓紧时间来传福音啊，抓紧时间来抢救灵魂啊。第三，最后，但以理为何缄口？人子驾云降临。但以理虽然愁烦惊慌，其实但以理没有绝望，因为他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天上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这个字以前读英文都读不懂的，什么叫 Ancient of Days？ 是亘古常在者，这说的是耶和华上帝。变幻更迭、转瞬皆逝的这个君王和亘古不变的常在者、永不动摇的上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衣服洁白，表明他圣洁无瑕；他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表明他智慧无限；他以火焰为座，以烈火为轮，表明他的威严和他的公义，还有他审判的权柄。他必将一切的恶者毁灭灭绝，直到一直到底，而且赐恩给属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神应许了要施恩给他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亘古常在者不难理解，就是上帝。请大家注意到今天的经文中 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人子，值得我们好好思想。人子在旧约中出现了90多次，他的基本意思是人的后代，代表全人类。在以西结书中大量使用，是指的那个先知以西结自己，就是神要通过以西结来晓谕全以色列的意思。但是在但以理书当中呢，人子的意思进一步升华了。人子的意思是什么？是拯救者和审判者。拯救者和审判者怎么知道的？耶稣亲口说的，耶稣亲口宣告。在新约圣经当中，人子出现了80多次，全都用在耶稣身上，无一例外，全都用在耶稣身上。人子成了耶稣的名字。马太福音24章30节，耶稣说什么？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正是今天我们读的以西结书当中的意象，人子驾着云从天上降临。好，大家注意，今天早上我读我的 Facebook， 我就发觉有一个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的人混到了我的朋友群里，他给我贴了个东西，在里边呢就说，他说你们都以为人耶稣再来是驾云而来，其实不是，耶稣悄悄的已经来了，已经在这个世上了啊。就是他接着下来要说的，就是他的那个女先知啊，这个耶稣人子，他是啊完美的人，完美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也是完美的人啊。耶稣要驾云而来，这是圣经上明明白白给我们预示清楚的。人子的意思就是完全的人，在这儿多了这一层。你我都是人，完全是人，但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若是不认识神，不归向神，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会膨胀，人性就会逐渐被兽性取代，就会不听神的话，就会变得完全不是人。耶稣的神人二性非常的重要，唯有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没有罪性，他从来没有犯罪过，所以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成为全人类的赎罪祭。他又是完全的神，是永恒的主宰，所以他能拯救你，拯救我，他能拯救一切认罪悔改的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不要惊慌，在灾殃之中，在疫情当中，我们不必惊慌。人子耶稣的救恩是我们的希望。仰望宝座，亘古常在者，必在烈火中审判。归向人子，全神全人主，终将降天驾天云降临。我们属神的人要有归属感，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他要负责到底，他要做王，他要赐福，所以我们的生活中要活出那个因着主在我们心中的那种安全，那种踏实。我们要把恩典的生活活出来，来见证我们伟大的主。在历史的黑暗中，但以理看到了希望，他闭口不言。如果光停在那儿，我们以为他灰心了，不是，后边经文说什么？说他却将那事存记在心，缄口深思是他顺服恩典的表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听了天使论圣婴的话之后，她怎么反应的？她就把那事存在心里，反复思量。这正是但以理做的事情。但以理的心里必定是火热的，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是火热的。但以理在盼望着看到那个时刻，天上的宝座设立，千千万万圣徒环绕侍立，赞歌凯歌一起唱响，案卷展开，烈火焚烧，怪兽小脚在火中彻底灭亡，而新天新地降临。这是我们要透过英雄失色要看到的那个美好的结局。我写了四句话来总结啊：风猛浪高狮雄豹，铁牙铜爪小脚削， 人子案卷连天斩，宝座烈焰遍地烧。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讲到虽然兽性胜过人性，恶者一时打败圣民，但是人子必降驾云降临。我们要把这些话存记在心，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和盼望。当前的世界形势险恶，时局动荡，疫情持续不下，属神的儿女受到各方面的逼迫和诱惑，但是我们要从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学功课，知道任何政党、任何政权、任何体制制度和国家元首都不能救我们，任何的这样的东西都不可能救我们，都不可能救世界。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变革也不能除去人心中的罪性和恶，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的盼望在哪儿呢？我们的盼望在于天上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在于那位爱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耶稣，那位人子，他必驾着天云归来，他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远，那个日子已经近了。在疫情中，在我们关在家里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他再来的脚步声了。我们要珍惜光阴，努力传福音，救灵魂。这是我今天第三次讲这个话，要救灵魂，要做见证，来迎接主的再临。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坐宝座的那位亘古常在者，你的主权胜过一切，你必要惩治那个恶者，让世界在你的恩典当中走向新天新地。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我们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献上来为主做工，让我们的教会活水长流，让我们的教会福音广传，来担负起神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世界成为让你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的一群人，让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